这九次大问啊，首先香港同修啊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在道场服务的志愿，除工作认真负责外，是否必须听经？这个问题，佛不勉强，释迦牟尼佛一生不勉强任何一个人。时节因缘没有成熟，勉强也是没有用。佛法总是讲啊，随缘而不攀缘。但是道场既然这个地方有讲经有念佛，讲经念佛是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好事，如果不劝大家了，那么将来他这一生要是堕落了将来堕落到三恶道了，他一定会骂这个讲堂的负责人，这么好你为什么当时不教我，不提醒我，是不是？那个我们就有过失了。所以我们劝他他不听啊，那就可以了，我们没有责任。他堕三途的时候他不能怪我们，他到那个时候就说很后悔当时大家劝我我不听我不相信他不能怪我们，他自己负这个责任所以听经念佛人生第一等的享受啊，事出世间呢再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享受我在年轻时候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就是这样告诉我的，我跟他学哲学，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被他这些话拉进来了原本呢我对于佛教是最排斥的总认为这个是迷信从小就听说这是迷信所以一直也没有接触，可是真正想接触也接触不到，没有讲经的在那个时代中国大陆没有听说讲经的，只有听说和尚给死人念经没听说讲经的，到以后才晓得讲经的法师太少了在那个时代大概全国只有十几位，多半都在大都市农村里头哪里能听到，那我们那个乡下小城市没有几十年呢没有人在那边讲经所以不知道这个佛法到底是什么所以产生严重的误会那我们要不是从学术上得到老师的启示对老师有尊敬心这个是很不容易接受接受之后才知道这门东西真好所以老师当时教我，他说你到寺庙里头，你不要去找和尚，大概他有经验你不要去找他，你不要去问他，你去找佛经看真正的佛教在哪里呢？在经典里面依照经典修学的人，那是真正有修行人。如果对经典都不懂你找他都没有用他也说不出一番道理出来我们保持客气就好客气什么呢？经书他可以借给你，你不客气他不借给你是不是所以要保持客气我们可以借经书来看这样看起来是越看越有味道真的这个一生当中欲罢不能我学佛54年了 啊，讲经也讲了47年了，啊，越讲越有味道，啊，世间所有的乐事没有这段乐这个快乐，啊，所以我很感谢老师，啊，他说这个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真的得到了。啊，这个世间再没有比这个殊胜了，所以这样一桩好事，你要不介绍给别人，对不起人；介绍他不接受，他的事情，啊，与我就不相干了。所以道场介绍给智云是正确的，但是决定不能勉强他来听。啊，如果勉强他了，这个不是佛的意思。啊，佛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哪一个接受，哪一个得好处。他不接受呢，也种了善根，啊，但是要多接轮回，啊，很长的时间呢，你要在这个轮回里打转，啊，不知道到哪一生，你才真正肯回头，真正肯学，你才能够遇到，啊，不是发真诚心来学习，你遇不到，嗯，如果发心，必定可以遇到。因为佛门里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一个人发心呢，佛菩萨都会视线的帮助你，这慈悲到了基础啊，啊，但是你不是真心学习呢，你遇不到他，他不来，啊，所以你也骗不了他，啊，这佛菩萨很聪明，啊，骗不了他。第二是学会在职者讲经期间呢，要放下手边工作听经，在佛法立场上来看是大福报啊，确实值得感恩。但从事法上来看呢，应扣除听经时间而延迟下班，难免对家庭造成影响，这与印光法师所说顿轮经分是否冲突？是冲突啊！下班的时候他就应该回家啊，这样就对了。做这工作的时候呢，希望他工作速度能够快一点啊，能够把听经的时间扣除啊，这样就好啊。如果实在是工作太多做不完呢，看明天能不能做啊？如果累积下来的时候不能做的话的时候，那干脆你就不要听经啊。这是一个方法。真正听进去的人不一样啊。我们现在在中国的时候做这个实验，我常常跟大家报告北京的大方广啊，这个试点的时候试验成功了。大方广的志愿老板秦志远，他也是要考试啊，录取之后第一个月呢专门听经不上班啊，工资到了，拿工资去，老板拿工资叫你每天听8个小时的经，听一个月之后问你愿不愿意干，愿意干你就来，不愿意干你就离去啊，你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啊。现在他们这个员工，老板从来不闻不问不管，也没有开会，每一个人工作的时候这个心情都非常愉快啊，居然有的每天晚上工作到12点以后1-2点钟不眠不休的在工作，你问他累不累，他不累啊，发喜充满，这个很难得了，这就是真正明白了啊，这个事情是个好事，是社会福利事业啊。我们一般人都知道啊，啊，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了。到哪里去积功累德了？道场里头来积功累德啊。你说你吃不吃亏呢？绝不吃亏，为什么呢？他把你境界提升了。啊，那我们学佛的人都相信有30因果，来生的果报提升。 你来生决定不堕三恶道啊！啊，来生到人间是大富大贵呀、啊，多半都升天上啊！啊，那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没问题，真有把握 啊, 啊！这是果报无比殊胜，是，你得要明了，你要懂得啊，你才能会做到。欢欢喜喜就做，没有丝毫勉强啊，有勉强就不对了啊，勉强的来工作啊，工作也有好处，但是来生得福报啊，他得好辛苦啊。你像我们这个世间有些富贵人家啊，他发了财了，但是他很辛苦赚的钱，为什么呢？就是前世啊积功累德很勉强啊，这个不想做，可是不做又觉得不好意思，啊，很勉强，所以他还是得福报啊，赚来的很辛苦，啊，如果欢欢喜喜的，啊，快快乐乐做了，他来生的福报啊，是一点不操心，啊，无论做什么事业，他钱财滚滚而来，不用操心，啊，赚得很快乐，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这个道理要懂。啊，都是我们自己修来的，今生的果报，过去生中修的，啊，这一生当中修的，来生的果报，这三世因果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哪里需要勉强呢？哎，不需要勉强。第三是由出家人常到道场化缘，或向道场信众化缘，是否如法？道场治事人员呢，如何因应？道场化缘的事情很多，但是我们老师传下来的道场决定不能化缘啊！为什么呢？李老师的道场是个讲经弘法的道场，如果一化缘呢，大家吓得不敢来了啊！化缘的事情小啊，你把信众都吓跑掉了，这个罪可不得了啊！啊，所以讲经说法的道场的时候是决定不可以化缘的啊，不要说外面人在那化缘不许苦，我们自己不能化缘啊。我们这要办什么事业，这是顶多是出个通告，绝对不会说我们现在做这样好事啊，你要出钱的时候，那下次不来了，你把人家的化身慧命断掉了，这个最大。你化缘能得几个钱？你把人家讲听经闻法这个缘断掉了，这个比断人生命罪还重啊！杀一个人的罪并不很重，破坏人家听经机会因缘的这个罪比杀人的罪要重得多啊！为什么呢？人生虽然难得了很容易，佛法真的是难闻的啊，你看香港的时候，几百万人口真正听经闻法的有几个？你从这个地方想一想，你就晓得人生难得，佛法更难闻啊。所以说破坏人闻法的这个因缘，那个罪太大太大了啊，都说实话都是阿鼻地狱罪业啊，障碍法缘，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治事人员如果遇到这样的人的话的时候，要劝导他，要把这个因果利害说给他听啊。说老实话，化缘能化得到吗？真能化得到，我也去化缘去了。你命里有的就有，命里没有的用什么方法你都得不到啊！连小偷出去偷东西都是命里有的，他才会偷到；命里没有的，还没偷就被警察抓去了啊！这个事情啊，大家去念《了凡四训》就明白了：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呐、啊！ 啊，所以世间人谋财要用正规的方法，不能用欺诈了。用欺诈的方法得来的财富啊，实在讲是你命里面财富啊已经打折扣了。啊，你命里头今年可以赚100万，因为你用的手段不正当，常常欺骗人，大概你只能赚50万，你觉得很了不起了。我今年赚50万，其实你命里100万已经丢掉50万了，丢掉一半了，你都不知道啊。那如果你用正当的方法赚来的钱，自己除自己用之外，还能够布施啊，做好事啊，那你今年会赚到200万，它增加了。这个是正当的道理，你要懂得。啊，佛在这个经里头讲的太多太多了。那我们常常说，财从哪里来？财布施来。那布施到处欺骗人，欺骗人哪里会发财呢？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欺骗人是把你自己命里头的一点财富啊，全部亏折掉了，很可惜。所以要懂这个道理。啊，那么我是从学佛老师指导啊，读了这些书明白这个道理，一生没有向人花过钱，一生没有伸手问人要过一分钱，啊，这个好像是前年陈郎居士陪到我去访问李嘉诚，我们谈了50多分钟，啊，我送他不少这些这个光碟这些法物。那我离开之后，第二天，陈先生打个电话给我，他说李嘉诚打电话跟他讲，他说净空法师很奇怪呀，他怎么没有问我要钱呢？我说要我问人要钱那可太难了，那不容易，你的钱不管你有钱没有钱，我绝对不会问人伸手要一文钱啊。我们做这些好事，你拿钱来我替你做啊，就是我要问你要钱我再做，这个事情不能干，这个是累死人的。哪有说古人讲的好啊，多事不如少事，好事不如无事，无事才好啊，哪有找事情的呢？啊，可是有些信徒希望做好事的时候，他没有缘分，不知道怎么做法啊，来找我，那我们就帮他做啊，一生呢都是帮别人做好事啊，没有自己主动说做一桩事情，没有啊。啊，你看到香港的奖金，我跟香港的缘也算很深了啊。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的演讲啊，那一次来讲4个月，时间最长啊。那么2006年明年就30年了啊，这个期间当中差不多每年呢到香港来讲1个月啊，这么多年来我们在香港没有到场啊，哎，以前都是临时的，借这个尖沙咀，这个街道福利中心，啊，借他的地方，啊，以后时间久了，听众多了，啊，这个陈老太太她发心，买了这一层楼，啊，才成立了这个道场，啊，不是化缘来的，她自动买的。那他买了让我们来讲呢，那很好了，就不要再去租地方了啊，那我们这个机器设备也就方便了啊，有个长期的道场啊。那么以后胡居士又买了一层这个第九楼，正好他要卖，他要买下来做个祖先纪念堂，做个念佛堂，哎，都是人家自动的 啊，十楼最后是个张居士，也都是一个人买的，啊，没有娘，我也没有找他买，他自己买了。那么他们买的时候，我就想，主权是你的，等于说借给我们用。啊，我们将来不做了，不做的房产还给你，我们不要你的，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我住的地方也是陈老太太她自己住的房子，她儿子给她买了个新房子搬去了，这个旧房子还不错，啊，也舍不得卖，也舍不得租，那我来了正好。他说法师，你住，啊，你住多久都行，哎，你看正好就把一把钥匙给我，啊，什么费用都不要我付，电话费、水电费都是他拿。都问他要，不问我要，你说这个多舒服啊，这叫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如果你也有财产了，那可就麻烦了啊！听说还要交什么房地税呀，乱七八糟的很多，我从来没有问过，这个也不知道，听说很多很多啰嗦事情啊，你天天要操心的，我这什么都不要操心啊，这叫人生第一等享受啊。所以一生呢，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很多善心人士自动来找我，他们想做好事啊，所以这要懂道理，不花钱，不问人要钱，啊，彼此欢欢喜喜。这个道场尤其一问人要钱化缘呢，就破坏道场，破坏佛教的形象，破坏道场啊，让很多这外面人对不了解的，对批评说佛教专门是这个就是欺骗信徒的钱财啊，做一些非法的事情，这是受人家批评啊，我们不能做啊，不可以走啊。第二个呢，是有一些信徒是来听经，他家境贫寒，你说你要他拿钱他拿不出来，不拿钱他也不好意思啊，所以以后就不敢来了，这把人家的文法的机缘断掉了，这是罪过啊。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么多的因素，一定要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世人一生没有问人花过一分钱啊，没有问人要过一分钱啊，只有发布施啊，有教无类也啊，热心的教导人啊，平等对待一切众生。这个要记住，要知道。下面一个问题是：道场接受啊信众虔诚供养，如有不实用或难以处理的物品，应以何态度接受？凡是信徒来供养，是他一片诚心。一定要欢喜接受啊，不能够拒绝，不能够批评啊。你像世尊当年在世，他的生活是每天出去徒步，有的时候遇到乞丐啊，乞丐拿什么供养呢？还不是自己讨来的，讨来一点人家剩饭剩菜啊，可能已经两三天了，味道都变了，他还舍不得丢，他就那么一点点东西，佛来的时候他恭恭敬敬供养，佛不嫌弃，当他面吃完啊，让他生欢喜心，让他种福啊。如果你拒绝，这错了啊，拒绝的时候你心就有高下了，不平等了。佛教我们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啊，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不是平等，菩提心里都有平等心，你没有菩提心 啊，你的心不清净，你的心不平等，不清净不平等，你在佛门造罪业啊。本来到这个地方来是种福的，结果的时候到这个地方来是造无量罪业啊，搞到地狱去了，那你就错了。这个地方是带你到极乐世界，不是叫你下地狱的。可是你要是错用了心呢，三途果报你没有法子避免。啊，坏的东西我们都接受，人家一片好心，啊，坏的东西我们能不能吃呢？我们不是菩萨，不是佛，啊，那就吃了会生病啊。那生病还要人照理照顾啊，照料啊，又要麻烦很多人呢，所以可以不吃，啊，可以把它当作垃圾处理，啊，这个李老师以前教我，啊，老师那个时候参加一些宴会的时候，常常带我去，我就坐在他旁边，哎，就豆腐啊馊了，味道变了，哎，他闻了闻。他就碰敲敲我，这不能吃了。所以我们老师他很慈悲呀，他是很谨慎啊，所以佛教徒讲求卫生啊，但是人家送来坏的东西不可以拒绝啊，一定要欢喜接受，感他这一份情。啊，他走了之后，你再好好的把它处理，啊，因为有些坏的东西啊，可以给出生的，啊，那么在香港比较困难，那我们在澳洲的时候，鸟兽很多，可以喂鸟，啊，可以给这些小动物们吃，啊，他们没有问题，啊，所以处理的方法很多，啊，如果说是。像香港这个地方呢，一切都不方便呢，我们恭恭敬敬用塑胶袋包好的时候做垃圾处理啊，不能随便我们就没有恭敬心了，恭恭敬敬把它包得整整齐齐啊，收垃圾就带走，这就对了，一切要以恭敬心呢，没有恭敬心就造罪业啊，这个要知道。底下一个问题是，现在许多企业家对于员工管理都感很困难，对员工们好，包容过时，他们往往得寸进尺；对员工稍加严厉，又有许多抱怨，到底应该怎么办？办《弟子规》讲座，真的办《弟子规》讲座，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毛病所以之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没有学过《弟子规》啊。换一句话说，从小他学着做事啊，他有能力办事，他不会做人。《弟子规》是做人的教育啊，中国这5000年来还能够存在这个世界，还是一个大国，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人去研究过？我上一次在南昆大啊，南昆大校长请我吃饭啊，有一位教授是主管全校啊教学的啊，相当于我们中国的这个教务长一样，教务主任，他给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是在二战之前，大概在中日战争之前，民国初年， 欧洲有一些学者就在研究这个问题。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啊，埃及、巴比伦、这个印度啊，都摔下去了，都没有了，为什么中国还存在啊？最后他们得到一个结论，他说可能是因为中国有家庭教育。这个话说对了，完全正确。啊，所以中国这个家庭教育往前推至少是5000年了。啊，家庭教育好啊。家庭教育叫什么呢？就是伦理教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就叫这个道理。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呢？小孩出生大概3-4天就开始教了。啊，3-4天的小孩啊，很小还不会动啊。啊，但是啊，他眼睛张开，眼睛张开他就会看，他耳朵就会听。啊，他看着听着，我们佛法讲落在阿赖耶识里头。那叫种子。他天天看，天天听，啊，这样不断的听个3-4年呢，他什么都会了，啊，所以家庭教育这个《弟子规》是教小孩的，不是老师教，父母教啊，父母要把《弟子规》100%做到，做出来给这个婴儿看。啊，所以他到3-4岁呀，他都懂事了，他懂得孝顺父母，懂得尊敬啊，这个哥哥姐姐，比他长得他会尊敬，啊，处事待人接物他都很有分寸。这种教育，中心的这个理念就是父子有亲，亲是亲爱呀，所以这是爱的教育啊，啊。父子那一种亲爱如何能够永远保持一生不变质，这就是教育的功能啊，那教育的目标就达到了啊，这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呢，把这个父子之亲爱的推广，你爱家庭，你爱亲戚朋友，你爱邻里乡党，爱社会，爱国家，爱人类，逐渐往外发挥爱的教育。所以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国没有侵略过别的国家，没有跟别的国家打过仗，这5000年历史可以做见证的和平的教育。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和平的。所以从前胡秋原先生给我讲，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中国的国民是全世界最好的国民，听话乖呀，那是从小教出来的。那么这种教育呢，现在中断呢，差不多是80年。啊，中断80年。啊，我这是80岁的，我从10岁啊，还受一点点影响。啊，还受这个影响。啊，可是小我5岁的人呢，就没办法了。那他就没连边都沾不上，啊，我们还沾到一点边缘，啊，但这一点边缘是影响一生的，啊，一生不做坏事，啊，一生不占人便宜，一生对人恭敬，啊，孝亲尊师，啊，朋友有信，我们真的做到了。啊，这个是一生当中过得幸福美满的生活。啊，物质生活苦一点无所谓，精神生活丰富啊。啊，这是中国传统教学。啊，所以现在我们提倡《弟子规》，啊，这是 很不得已，除这个办法之外呀，没有第二个办法。啊，《弟子规》怎么学法？现在是要做父母、儿女、老师一起学才有效。啊，父母不学，教儿女学，儿女会反过来问你：你叫我做，你为什么做不到？啊，老师叫学生写，学生学，学生会问老师：你为什么做不到？你就哑口无言，答不出来呀。啊，所以一定是老师、父母跟儿童一起学，就会产生效果。啊，如果这个教学能够推动50年。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教学的话就能够恢复啊，这个恢复在现在这种高科技啊、交通便捷了，那么可以介绍给全世界啊，世界可以恢复和平啊，确确实实可以化解冲突啊，这一定要靠中国人东西。这个企业家对员工头痛啊，不好管理。现在不仅是他们了，很多做父母的啊，来到我面前抱怨儿女不听话啊，叛逆啊，做老师的也来告状，学生不听话，很难教啊。总的原因就是家庭教育忽略了。啊，这根在此地，啊，你像治病一样，你先把病根找到，啊，家庭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学校教育，中国的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大，啊，圣贤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满，家教是根呐。啊，这个外国人发现的正确啊，不能说他没有智慧，他真的把这个原因找到了。嗯，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们要提倡伦理道德教育，特别是《弟子规》的教育很好啊，这个确实是解决办法的不二法门。底下一个问题是，虽说家和万事兴，但如果父子夫妻同在一个公司服务时，往往容易产生摩擦，特别是家族企业，反而伤害亲情，后辈为了保持父子友亲，是否另谋出路，避免与父亲同在一个公司上班啊，继承父业更好。真正解决的方法还是读书，开智慧，智慧开了，问题自然解决。啊，没有智慧，这种是逃避。啊，那么这个冲突不能够化解。啊，一定要读书啊，要读圣贤书啊，一定要接受中国传统教学。啊，中国传统教学能解决一切冲突。啊，这个话是外国人说的。啊，英国汤恩比博士说的。啊，他过世也有很多年了，他说这些话大概是在1970年代。啊，所以一定要学习啊，这个父子有亲，你早就把那个亲忘掉了，哪里来的亲呢？亲已经变质了，变成怨了。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啊，儒家只讲到啊，讲到这个当然呢、啊，没讲到所以然啊。更深入一层的所以然呢，那一定要在佛法里去找啊。中国自古以来，朝朝代代都有很多孝子贤孙啊，有多少感人的一些故事啊，给世间人做典范啊，现在没有了。往后还有没有呢？往后更没有。为什么原因？那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对于别人有没有布施恩德？啊，我们自己不能够以恩惠对待别人，你哪有报恩的子孙呢？没有啊！啊，佛告诉我们，人跟人的关系是四种缘。啊，最亲近的就变成一家人，啊，就变成父子，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这个关系，不会到一家来。哎、啊，连你这一生所遇到的朋友、好朋友，也是这四种缘。啊，没有这四种缘呢，见面也不认识啊。那所以这个你就要懂得了，啊，那个有家里出孝子贤孙的人，一定他家里世世代代的都做好事，都对别人呢友好，都是很乐意帮助人，啊，那些受了恩惠的人呢，他投胎的时候来的时候，就到你家来变成你的儿子孙子，哎，他当他是报恩的嘛，孝子贤孙呐，你如果得罪了这些人。欺负了这些人，他要到你家做你儿子孙子，他将来就是败家子，啊，就是来抱怨的，来讨债的，啊，讨债的，你辛辛苦苦赚的钱，他会把你花得光光的，花天酒地花光，讨债的，啊，抱怨的时候他还要你命，啊，过去你害死他，他还要把你还要来讨命。因缘果报 啊，这个事情麻烦了啊！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呢，佛说的很有道理。人生愁业，我们人到这个世间来说，为什么的？愁偿过去所造的业报啊，过去造的善，你来享福啊，过去你造的罪业。你今天的受苦受难啊，所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无论受什么样的苦难，不怨天不尤人，自己造的不善的因嘛，现在欢欢喜喜承受啊，承受的时候不怨天不尤人啊，没有嗔恚心，没有报复心，这账就结了，账结了，下一次再碰到的时候，来世怎么就是好朋友了，不是怨化解掉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你要是借这个怨，常常怀恨在心，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啊，彼此都痛苦啊，这就错了啊！所以明白人的时候，我这一生我能够忍，我能够让，事情就化解了，就没事。过人如此，家运也是如此，过运也是如此，没有例外的呀！啊，这个我们一定呢要懂得啊，所以一定要很认真的来学习啊，学佛不容易啊，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 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想多做一点好事，改善我们来生后世的命运，这是个最好的机会。如果这一生当中不明白这个道理，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高兴，依旧造罪业，尤其跑到佛门里面还在造罪业，那你就错了。为什么来生的时候眼看着你造这种罪业，你堕三途啊？啊，你不了解邪正是非真妄，这叫愚痴。愚痴是畜生的果报。啊，你有嗔恨心，嗔恨心堕地狱啊；你有贪心啊，贪心堕恶鬼啊。啊，现在人起心动念都是三恶道的业因，多半都到三恶道去了。啊，学佛的人最后到三恶道，那叫大错特错了。啊，学佛的人最低限度啊，要能保住人身呢。啊，保住人身是什么因呢？中品十善业道。啊，三归五戒，中品十善，你能保人身呢。上品十善呢，生欲界天呢。啊，应当把我们来生不断向上提升，这才对呀。啊，我们往下坠落，这就错了。啊，所以人，你看看佛家讲的时候，一定要有菩提心。啊，常常想到，我对待人、对事、对物，是不是真诚？是不是清净？是不是平等？啊，是不是慈悲？啊，要常常念着这个，常常想着这个。啊，是不是这是过去中国儒家教人存心爱敬的啊，心里常常存着爱人敬人，爱敬存心。佛法教我们方便为门啊，方是方式啊，便是便宜，用现在的话就是最恰当的方式，最好的方式，这叫方便啊。最恰当最好的方式没有一定啊，因人因事因处不同，你有智慧呀，去通权达变啊。所以佛法始终修学的都是智慧，智慧从哪里来呢？清净心来啊，清净平等心生智慧，心里的烦躁急躁啊，那生烦恼啊，不生智慧啊。烦恼处理问题没有不犯错误啊，智慧处理问题决定没有过失啊。所以智慧是从清净平等心来的啊。我们这个清净平等心在哪里修呢？就在日常人事上修，修得最快了。啊，你每天接触这些人，有善人，有恶人，啊，你在这个修平等。你要是离开这个环境，到哪修啊？没地方修了。你到深山里修清净平等，修个十年二十年，觉得啊很清净很平等了，一入都市马上就乱了，经不起考验。啊，真正修行啊，就在这个复杂的人事环境里修啊，那个起落最大啊，起就把你提升到天界去了，落就落到三途去了啊，大起大落啊。那香港这个地方尤其是海边上大起大落啊，所以你要会啊，会的人就起得快呀，哎，这个不会的人落得很快。这个下面是有关儿童读经的提问。这个现前海内外有许多团体提倡儿童读经，弘扬中国传统教育，请问 第一个问题是，儿童读经班除国学经典以外，是否需鼓励读鼓励孩子背诵佛经，教导孩子礼佛念佛？这个要看情形，不可以一概而论啊，各有因缘啊，你要能够随机施教啊。这个里头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父子有亲，这是根本啊，这个一定要懂啊。如果不在这上下手呢，恐怕小孩读了经书之外，将来长大的时候啊，他来反佛了，反得很彻底啊。为什么？你佛教里的什么玩意他都知道啊，他会把你彻底破坏啊，那个时候你就后悔莫及了，你就永堕地狱，呵呵，那要出来就很难了啊，就不容易了。所以佛在经上讲得很好，那佛教不是从儿童学习的啊。佛门里面固然会收沙弥的，那沙弥总是七岁以后，你看看中国伦理道德的教育是七岁之前啊，你没有这个根不能收啊。啊，七岁做沙弥就是入了佛门了啊。学什么？学小乘经，小乘经里面学做人的道理啊。这是佛在戒经里面告诉我们，佛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你不是佛的学生啊。佛的学生应当听佛的教诲，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好像读书一样，先念小学后念大学啊，没有说小学没有念就跑去念大学，哪有这种道理啊。可是你又要知道，中国佛教很特别啊，中国佛教没小乘，实实在在讲啊，你们注意去看大藏经，大藏经里面小乘经典非常完备啊。我们中文翻的小乘经确实不亚于南传巴利文的小乘经啊。我过去曾经问过，这两种对比啊，巴利文的这个藏经啊，小乘藏经啊，比我们中文翻译这个四阿含就小乘经大概只多50几部啊，全部的有3000多部，3000多部只差50几部的时候，你就晓得我们翻译的多么完整啊。翻了之后在中国成立了两个宗派啊，陈实宗、俱舍宗，现在都没有人知道了。这两个是小乘宗派啊，到唐朝中叶以后啊就没落了，到宋朝的时候就没有了，小乘就没有了啊。什么原因呢？儒家代替了啊，就是孔孟老庄代替了啊。中国人有家教啊，有这个基础啊，所以不需要小乘教，读儒书的人可以直接入大乘，是这么个道理啊。那现在我们儒也不学了啊，道也不学了，小乘也不学了，直接学大乘啊，所以搞的是上不上下不下啊。无论在家出家的时候都没办法成就，原因在此地啊。那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啊，所以李老师当年教导我们，我跟他十年，这十年如一日啊，他每一个星期一堂课佛经，一堂课儒学，那补习啊，我们是儒跟佛同时并进啊，一个星期两堂课啊，十年没有中断啊，所以才晓得儒重要啊。那老师现在已经过世十几年了啊，我们现在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了啊。老师过去对于这些德行的教育，只给我们提示，很重要，他老人家没有开讲啊，因此我们的学习呢，也就很懈怠，不是很认真啊。他老人家教我们用五种仪规，我们每个学生都去买了一套啊，作为修身读本啊。这一门课程只教我们自修，而没有这个正式啊排上课啊。当然他也是很忙啊，没时间啊，我们自己读。五种仪规里面，同盟养正啊，朱夫子有一篇呢，同盟须知，那就是《弟子规》的前身。《弟子规》就是这一篇东西重新修改、重定的啊，是依这个本子来定啊，这朱熹的啊。而实在上呢，它是参考许许多多古时候这个著名的家教啊，可以说《弟子规》是中国传统家教的集大成，编得好啊！他用三字经的方法编，啊，一句三个字，啊，总共360句，啊，1080个字。啊，编的实在是好啊。他的纲领就是孔子在《论语》里面一句话啊：“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啊，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学文。”啊，父子这一句话作为纲领啊。所以我们现在提倡是全民都要学，赶紧把这个根找回来，你才有救啊。这个根不找回来，中国文化将来会断掉，没救了啊。我们都不能不认真努力啊，啊，能救这个，那佛教也救起来了啊，因为佛教的根也在这里啊。所以我今天劝同学啊，弟子规不能100%的落实，十善业道走了，十善业道是佛教的根啊，这个根一定是接在弟子规上面，没有弟子规这个根没用，这个根不能生长啊。这就是为什么佛说啊，先学小乘后学大乘，我们今天用弟子规代替小乘，这道理在此地啊。文不长啊，1080个字，360句啊，你不能完全落实，100%的落实，所以十善业做不到，三规五戒做不到，所受的都是有名无实啊，怎么能成就呢？念佛不能往生啊！啊，不但念佛不能往生呢，你在念佛堂临众的人都不能往生啊！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我那个时候出家在圆山临济寺，临济寺有个念佛会啊，通通是福建人福州人啊。这边临众的是个林道奇居士啊，学佛很久，一生学佛了，最后 没有往生。但是最后临这个临命终的时候不念佛了，听到佛号就讨厌，就骂人，业障现前的。那你看平常的时候念佛堂的时候，他临终当为诺啊，最后的时候居然说不能接受，排斥啊。所以很多同学都感觉奇怪啊，他比出家人修得多好啊，最后怎么会这样？业障现前啊，业障现前是因地不真的，哎，样子做的是很样子，这个心不诚恳啊，所以他才有业障啊。所以菩提心是多重要啊，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比什么都重要啊。你没有这个心求不了，佛念的再好都求不了啊。所以以后我们这些出家同学，因为很多他们都是同乡嘛，那个庙的是福州人的庙啊，90%都是福州人啊。我小时候在福建住了6年，小时候我福州话讲的还不错啊，所以他们对我呢没有把我当外人啊。我们同学在一块说回忆这个林老居士啊，他一生的这个言行，我们发现了个性很强，脾气很大啊，人家做错事情的时候不能原谅啊。所以年轻人他就这个他最后障碍就这从这来的啊。虽然是念佛念的那么虔诚啊，念得那么好啊，去一个星期一次念佛会啊，也是几十年都没有间断啊，很不容易啊。他自己也不说，自己好像在银行界服务，做过乡里啊，地位也很高，银行乡里啊。最后是这样的下场啊，我们才晓得啊，真正的因素呢还是弟子规呀，没学弟子规呀才出这个事情啊。啊，真学弟子规呀，这个事情不会出啊。那你看弟子规上说，凡是人皆须爱呀，天同福地同在呀。啊，那要是存这种心，怎么会有这个过失啊？临命终时你的冤亲债主找不到你 啊。那我们在新加坡看到居士林的林长啊，那这一位老先生我看到他往生陈光别啊，他是个银行家啊，在新加坡非常富有啊，生病生了2年，躺在床上不能动啊，业障病啊。李牧原居士把我讲经的录音带拿到他家里去，他把电视放在他床铺脚的地方，他头抬起来枕在枕头上可以看到电视，天天听讲经，一天听8个小时，听了2年。啊，除了听经之外就念佛啊，真的是万缘放下，他真正用功夫就是2年啊，2年真成功了，他告诉李牧原居士他要往生，李居士说不行，你现在不能走啊，这个居士林的人事各个方面不稳定，他只要你在大家都没话说，都会好好工作。他说好吧，那我再等2年吧。哎，这又过了2年啊，真的他往生了啊。所以四年每一天听经8小时啊，除了听经之外的时候都是念佛啊，走得很潇洒很自在啊。 走的前三天吧，找我去给他做皈依，这才皈依。好像第三天就走了。啊，预知时至，他三个月之前他就晓得，叫八月初七，在一张纸上写了十几个八月初七。家里人也不敢问他到底是什么事，写这个干什么？八月初七那天走的。啊，三个月之前写的，啊，清清楚楚啊。啊，他走了之后，那我们培训班的同学到他家去作念，啊，轮班去作念，啊，24小时都不中断，啊，有一批学生回来了，回到就是里，啊，陈光别的冤亲债主啊，不少啊，这几十个人呐。啊，跟到法师到居士林来了，附在念佛堂一个居士的身上，那个居士叫杜美璇，啊，一个女孩子附在她身上，啊，就说话了，她说我们是这个陈老居士的冤亲债主，啊，我们看到他往生很羡慕，我们也不找麻烦，我们现在有点要求。大家就问他要求什么？要求皈依，要求听经。那个时候我在香港讲经，他们打电话告诉我，赶快给他们做皈依啊！那是悟权法师的人啊，要讲经要满他的愿，他们提出来要听地藏经啊，在地藏经我们讲堂里面。就放录像带嘛，这讲堂不行，讲堂里面的光太大了，他说我们这些鬼受不了啊。以后要求说要求在餐厅，二楼餐厅，一楼是餐厅，在餐厅里面放这个录像带，24小时不中断供养这些鬼神啊，冤亲债主啊，啊，你看你真有功夫，冤亲债主对你尊敬啊，不会妨害你了啊！你要对他不恭敬的话，他就会找你麻烦啊！所以我们在台湾看到林道奇的时候，也是银行家林明宗找麻烦，不让你念佛。这个陈光别的时候，临终的时候，你看这个冤亲债主还帮助他，看到他往生。生欢喜心不一样，做人不相同啊！啊，人不能没有德行啊！你没有德行的话，吃亏的是自己，不是别人。无论什么事情，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别人啊！所以我们。要想对别人的这个言语态度，先想一想，别人用这种言语态度对我，我欢不欢喜，我能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我就不可以用这个态度对人，啊，我就不可以用这个语气对人。你常常能这样想啊，你才能真正是忏除业障啊，才能断恶修善。才能积功累德。啊，所以儿童读经是另外一个问题，儿童必须要学弟子规，父母一定要带着小孩把弟子规在家庭里落实，这个重要，如佛的根都在此。啊，儿童读经在什么时候呢？我觉得4岁以后是恰当年龄。4岁之前的时候，一定要把做人那个基础根要奠定。啊，这个是比什么都重要。啊，他真的有根呢。他将来念这个佛，他就管用啊。所以到佛门里面呢， 那个七岁的时候可以做沙弥的时候，这就说的是七岁学佛很好，那他的根就更坚固了啊，那家教就好了啊，所以着重于家教啊，家教一定父母以身作则啊，父母做不到，你小孩想教他不可能。第二个问题，贺印强调入佛戒分，儿童读经班呢，绝对避免加入佛法，这可以这样做，就是我刚才讲的，啊，这个他，这个读经呢，确实中国古时候教学读经还不是在很小的儿童啊，真的都是在六七岁以上啊，根利的六岁可以学，根性中下根性的七岁啊，前面这段时间是决定是同盟养正啊，这 绝对不可以疏忽，如果疏忽这一点的时候，读经以后都有麻烦，他经读多了，他会拿着经典去批评父母，去批评大人，现在就出现这个事情了。中国大陆在他们推动这个儿童读经呢，结果儿童的时候就批评父母，在学校批评老师啊，这个问题发生出来了啊，王才贵居士为这个事情特地来访问我，学的太多了啊，就是他手上有好多吃，那吃凉凉你，吃凉凉他，那批评你，你就受不了了啊，所以还是要用古人的方法啊，今只能学一种。啊，一步不能落实，决定不学第二种。啊，从《弟子规》开始，从《三字经》开始。啊，中国有一套教学的这个基础。啊，从《千字文》开始，《千字文》是认字。啊，每一个字的意思。啊，识字啊，谢师贤文，那是格言啊，很好的教训，从这开始啊，这些东西学会了之后才开始读经啊，那么读经在一般都选孝经啊，论语啊，大学中庸孟子，很好啊，这个是中国这个儒家学术的中心核心啊，非常重要啊，要让学生念得能够背诵，要背得很熟啊，然后要讲解啊，怎么样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在工作当中，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这学以致用啊，才能成就啊。第三样是儿童读经，如佛经，这个佛的经典学习次第啊，这个不能不注意啊。那么我们也提倡啊，这些年也提倡。我们做得很慎重很小心啊，总记住老师的教诲下面是中国同修的问题啊， 这有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应该怎样学习《弟子规》？《弟子规》字字句句要在生活上做到，啊，要这样的学习，不是背诵，啊，背诵没用处，不是讲解，啊，讲解也没用处，要做到，啊，做到之后你再讲解，那就是你自己的《弟子规》。那不是别人啊，所以才能感动人呐。啊，我也常常跟同学们说，你看现在杨老师、蔡老师他们有几个人啊，《弟子规》讲的每一堂讲课的时候，都有很多人在流眼泪，都在忏悔。啊，什么原因呢？他做到了啊，先做到啊。蔡礼旭告诉我，他先以一年的时间学习，完全做到，啊，然后才出来讲，是他内心里面的感触，他所以能够感动人。啊，你自己做不到，你去讲，不会感动人。啊，一定要做到，做到是你的心得了，啊，你有真正的感受啊。第二是怎样学习《弟子规》才能往生西方？还是这一句话，百分之百做到，你求愿往生，你决定得生。那为什么呢？你是善人啊，《弟子规》做的是真正标准的善人。你看西方极乐世界弥陀经上善男子善女人你有一份啊，条件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你这三个条件都去做啊，你有善根，你能够认识弟子规，知道这是好东西啊，这是善根，你肯落实肯认真去做，这是福德啊，那么你知道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你祈求往生，这是因缘，你三个条件通通具足，那怎么会不往生呢？啊，你不是善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天念二十万声，阿弥陀佛想来接你，那一边大众排斥，你就去不了。那边大众说他不是善人，他到这来把我们团体扰乱了，人家不答应不接受你啊，所以你就去不了。哎，所以你要考虑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慈悲，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大众对你都肯定啊，都承认这个人是好人，我们欢迎他来，你才能去得了啊。那你的心行不善的时候去不了啊，所以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第四个问题，他说弟子在一边学习《弟子规》，一边学习《无量寿经》，无意之间发现《弟子规》就是《无量寿经》，乃至《华严经》也一样，请老师给我印证一下，对吗？对，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嗯，这个大经大论落实到这个生活行为上就是弟子规啊，有释迦牟尼佛这些住一些化身菩萨，哪一个人没做到？个个都是圆满落实啊，所以我们从这点开始学啊。底下有一位问的问题，他说定与慧怎样才能平衡，不至于偏向一方，定多慧少或者慧多定少，产生无明妄想和昏沉，请慈悲开示。这个问题是佛门自古以来可以说很严重的问题啊， 我们学佛不是昏沉就是掉智啊，昏沉是精神提不起来，用功的时候打瞌睡啊，甚至于念佛也打瞌睡，绕佛也在那睡，他一步走着我看到他睡觉，叫昏沉啊。掉智跟这个相反，心里的妄念太多，七上八下啊，心定不下来。最重要的要知道，这些病根叫业障啊！啊，那你从哪里做起呢？忏除业障啊！你要真正忏悔呀！啊，怎样忏悔法呢？忏悔不是天天在佛前面磕头求佛菩萨饶恕，没用的，佛菩萨不管这事情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他说了，有时候你求没有感应啊，那不是佛那边没有感应，是自己有业障啊！只要把业障消除啊，你所求的感应就现前啊！这老师教我的，怎样忏除业障呢？老师说四个字：后不再造啊！我就明白了，跟儒家讲的不二过是一个意思。我知道这个错了，下一次再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这叫真忏悔。张家大师很慈悲呀，讲理呀，让你真正清楚啊，不重视形式啊，重视质啊。佛菩萨面前的形式上忏悔，那个忏悔要没有实质。忏完了之后明天照干，这怎么行呢？那天天干天天忏，忏不了的。决定要记住啊，知道自己过失啊，这叫觉悟啊。我们佛教叫开悟啊，所以开悟啊，知道自己过失，把自己过失改掉叫修行啊。修行并不是一天念多少佛拜多少佛啊，念多少经，不是那形式啊。真正把自己毛病改掉叫真修行，那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我第一次听这个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以后我在新加坡纳丹总统有一次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我跟他坐在一起啊，他告诉我，他对宗教最尊敬的是佛教。对，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我听了毛骨悚然，他怎么知道？他是印度教啊，他是印度人啊，虔诚的印度教徒。对，他懂得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形式没关系，实质非常重要。下面好像又是一位同学问题，他有两个问题。他说我们每天做好早晚念佛功课，首先回向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同时回向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生生世世父母及一切冤亲债主和子女儿孙过人之冤亲债主，这样做如法吗？是否自私？这样做如法，自私也好啊！啊，只要能为众生们、为大家想，多好啊！何况你这个里头有啊，这个回向 十方法界一切众生，这就行了，这个就不自私了。那当然自己家亲眷属父母冤亲债主也包括在其中嘛，总不是十方法界以外的啊，所以说通通都有了，这样能够脱开心量。可是问题呢，你有什么功德回向？问题在这个地方，我念一卷经，那念几声佛号就有功德吗？问题在这里啊，你念经的时候，我的心跟经啊融合成一体，就有功德啊。古人讲的嘛，随文入观呐、啊，这就有功德。那、我念这一声佛的时候，我跟佛能够合而为一啊，念阿弥陀佛，以阿弥陀佛的心。我的心跟阿弥陀佛是一个心，我的愿跟阿弥陀佛是一个愿，我的行为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行为，我的言语跟阿弥陀佛是一样言语。哦，那就还有功德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才能回向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呢、你拿什么散乱回去啊？口念阿弥陀佛心里还恨着那个人，是不是？你怨恨回家，这怎么行呢？这个不行啊。所以行结要相应，这才有功德啊。行跟结不相应的，哪来的功德了啊？所以是以功德回向，你首先要想到你有什么功德。啊，世法里面，那、中国是以孔老夫子为标准的。孔老夫子处世待人接物，温良恭俭让。啊，对任何人，他真的是以清净平等心，温和善良恭敬，对人都恭敬。普贤菩萨教我们第一句话是礼敬诸佛，我们有没有做到啊？父子的恭敬就是礼敬诸佛啊，戒戒自己生活很节俭啊，希望多余一点出来的时候帮助苦难的人啊，节俭目的在此地啊。最后那个让是礼让，对人要有礼，要谦虚啊，要知道让啊，这就功德了。我们这一天当中处事在人接物，是不是这个心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啊，那就是三福六合啊，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啊。如果我们不说这些，再说个最普通的最简单的十善业道，我们的心我们的行都能够与十善业相应，这功德啊。如果说是与十恶业相应，那你念阿弥陀佛念的再多都不相应啊。所以这个不可以不知道。第二他说，我本人呢做卖香烛，其中有些品种是往生前，即应有往生咒，但不知是否可以卖及化掉， 为了顺从众生，这样做如法吗？心正，行就正。啊，那么买这个顾客来买你的东西，你都能劝他发慈悲心，啊，劝他念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因为你卖香烛、卖纸钱，来买这些人的时候，大概都不排斥佛法，啊，你劝他念佛很好啊。啊，如果有借缘的这些光碟送给他，介绍他到道场的听经，那你真的就有功德了。啊，一切呢都是以真实的利益了帮助他。哎，这样就好。这下面是香港同修的提问。这一共有五个问题。他说已经在其他寺院受了三皈五戒，可否再在本协会再做皈依受五戒的仪式？没这个必要啊！但是三皈五戒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只有形式你没有做到啊，三皈你没做到啊，皈依佛，佛是具而不迷，你现在还迷惑颠倒啊，这一条你没得到。法是正而不邪，你现在还有邪知邪念，那你没有皈依法。身是净而不染，你现在的心还是染污不清净。三条都没做到，所以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在这个地方皈依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那无戒你也没做到啊，你哪一条做到了？啊，所以你以不管在哪个寺院做过受过三皈五戒，我们这个地方有讲解的光碟，有讲解的小册子，回去多看多学习，这就对了。啊，最重要的是，我要学三皈依，我要学五戒。啊，三皈五戒做不到，我说过很多次，什么原因呢？没有《弟子规》的基础。如果有《弟子规》啊，三皈五戒就很容易做到。啊，所以古时候人呢，容易成就，他从小受过教养啊。现在的人很难成就，就是我们的基础教育疏忽了啊，没有接受到这个教育，是干什么都困难啊。所以还是要从头学起啊，一定从《弟子规》学习啊。第二是一些大陆外地的居士来一次不容易，很想再做一次仪式以满心愿啊，或者是慕名前来的，或者是之前不是皈依净土法门，现在啊来本协会想再做一次皈依和受五戒，这样可以吗？那随顺人情也可以啊，所以也可以做一个仪式啊，我们把皈依证送给你啊。最重要的刚才说过了，你要学啊，从哪里学起？一定要从《弟子规》学啊，《弟子规》是三规五戒的基础。像我们想盖房子、盖大楼，那是地基啊，你一定把地基打好，你这才能盖得成功。否则的话，是你决定盖不成功啊。所以，《弟子规》是比什么都重要。嗯、第三是已受五戒不能持戒，可否退戒？怎样退戒？可以啊，退戒很容易，只在佛菩萨面前磕三个头，我这个戒要退就退掉了。哎，不必告诉任何人，那就退掉了。所以受戒很麻烦，退 退戒很容易啊。受三规五戒而不能持戒会有什么因果？因果是加一重罪，破戒的罪。哎，杀生本来就有罪，没有受戒的时候只有杀生的罪，没有破戒的罪。那受了不杀生的戒，你就两重罪。哎，你杀生有罪，破戒有罪，又有罪啊。所以杀盗淫妄都有罪，叫性罪。不受戒也有罪，只有酒，酒没有，酒不受戒的时候没罪，啊，受戒的时候这个破戒的罪，啊，所以酒是遮戒，不是性罪，啊，就是预防，怕你犯前面杀盗淫妄，所以它是预防的，它本身没有罪，哎，这个要懂得，啊，所以戒律有两种，一个是本身有罪，本身没有罪。啊，那是预防的，哎，所以这个要懂得。下面有一位同学问，他说弟子发愿详见小念佛堂，但近年听老法师讲经啊，才明白到佛教最重，明白到佛教最重教育，所以把小念佛堂的心愿。转为在中国偏远山区建一间小学校，帮助有需要小朋友啊读书，这样改变如法吗？如法啊，很好。这个边缘地区，这个学校里头也可以念佛啊，边缘地区。如果说是有那个一间教室、两间教室，啊，提供当地人民到里面去念念佛、去读读经，都有好处。下面这是澳洲同学提的问题，第一个是佛家讲三世因果。凡今世所受报，皆为前世前生恶因所致。请问，希特勒杀害这么多的犹太人，若对犹太人来说呢，这是他过去造因所受果报，是否容易引起歧视弱势团体的误会，或造成支持希特勒复仇的错觉？这个问题很深很广啊，解释起来很费事啊。总而言之，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一生所遭遇的，确实离不开因果啊。这个话佛法里的时候说得多啊，中国过去啊，这个世俗里头也讲得很透彻啊。连美国的凯西啊，他也说过啊。我们看他的这些报告啊，他曾经讲过，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啊，他所遭遇的绝对没有一桩事情是偶然的啊，就是跟前世的因果没有关系的，他是没有。啊，被人杀害也都是因果啊。以前这个朱金咒老师就给我讲，战争里面死亡的通通都是有因果啊。他那时候举了一个例子告诉我啊，这个抗战之前呢，这是日本在上海啊发动的这个128这个战争啊，在上海打的这个仗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在苏州啊，苏州在一家银行做经理啊，职位也很高。他朋友当中有个通灵的人啊，在大陆上叫走阴差啊，职位不高，传递公文的啊，像传令兵啊，传递公文的 他说在人世间，上海是个大都市啊，市长地位很高。他说在阴曹地府呢，上海是个县啊，上海的城隍地位不高，普通县长啊。而苏州的城隍啊叫都城隍，等于省长啊。所以他有一天，他说这个上海啊有一批生死簿啊送到这个都城隍这儿来，哎，他接收的，接收他翻翻看看，他很惊讶，这个名字都是四五个字，这中国人复姓嘛，当然就是四个字的事，他哪有这么多啊？啊，很奇怪。第二天早晨时候，他们朋友聚会的时候，就是朱老爷在的时候，哎，他就跟大家说，都想不通，啊。三个月之后，日本人在那发生战争呢，恍然大悟，日本人在这个战争上要死的名单早都送去了，没有一个冤枉的啊，战争里头没有一个冤枉死的，哎，该死的三个月之前那个生死簿也送到城隍那里去了啊。所以他在讲的时候，这个事情可怕，所以说一言一拙莫非前定啊，哎，通通有因果啊。啊，那么希特勒这个事情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因果报应。英国们要晓得，不要有怨恨心，希望化解。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像这种大型的，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遇到啊，释迦族被牛力王的时候灭掉啊。啊，这是佛陀看见的。啊，有没有办法拦阻呢？不能拦阻。业报啊，什么原因呢？前世刘立王这一族啊，这个过王这些士兵这一族啊，是一个池塘里面的鱼啊，释迦族啊就把这个池塘的水通通放掉，把这个里头所有鱼一网打尽啊，那这些鱼之后这一世投胎，他们做过王了，势力就强大了，语言成熟了，他灭离这一族啊。随释迦族的时候逃难呢，逃到西藏，逃到后藏，以后就没有再回去，就在西藏落户了。所以释迦族的后人在中国西藏啊，没再回去了啊。所以这就跟希特勒这种情形差不多啊。所以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那么佛陀知道这个事，都劝大家的时候不要有怨恨心啊，就是承受这个灾难，这是个果报啊。从前你怎么杀他这个族群啊，今天他要来报复啊。那你没有怨恨心呢，没有报复心呢，这个账到此地就结了啊，以后就没有了。如果有怨恨心，有报复心，来世还报啊，那这是大型的杀戮，很可怕啊。所以我们从刘立王灭释家族这个，你想到这个希特勒杀犹太人的时候是很相似啊，你才能够了解这个因果报应的状况啊。所以支持希特勒复仇是错误的啊，歧视热搜团体也是错误的啊。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你要深入经藏，你就会明了。第二，对佛家因果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的宣扬应该如何运用啊，使其相辅相成，这个是智慧啊。佛家讲的善巧方便，中国人讲的通权达变啊，你要能够明了啊。这个中国传统教育要把它发扬光大，还要用英国教育来辅助 啊，那么现在人相信科技，不相信因果啊。但是因果这桩事情，我们在报纸、在杂志、在这个媒体常常听说啊，例子太多太多了，大家都对他很冷漠，都不重视，这是错误的啊。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很重视它，为什么呢？它与我们有密切关系啊，不能不重视啊，慢慢的来提倡，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啊。我们相信因果报应，所以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己会约束自己啊，少做错事啊，少跟人结怨啊，这个对自己有一定的好处。啊，第一个好处，我们睡觉心安，没有恐惧，那这就好处啊。那我们不害人，人家也不害我们；我们不害众生，众生也不害我，那这就好嘛。第三是最近中国神舟六号成功发射，举国欢庆，但有些人却以为中国强盛会为世界和平带来威胁，请问真是如此吗？这个话你不要问我，我的问题，你说是真的是假的呢？在现代这个时代，哪一个国家要是对别的国家发动战争，那叫大笨蛋，那叫愚痴到极处啊！用战争手段处理问题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啊，二次大战就结束了啊，往后不可以再用这种方式啊。为什么呢？科学技术发达了啊，特别是传媒发达了，今天无论世界上发生一点什么小事，全世界人都知道啊，你骗不了老百姓啊。从前这些国家领导人发动战争呢，因为没有媒体啊，都听他的啊，他说什么我们全国人都相信啊。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媒体天天报道的时候，那你说你就不能欺骗人了啊？所以这个方式不实用啊。美国是世界超强的国家啊，你看对伊拉克用，全世界人都知道，没有正当理由啊，这人家瞧不起你，不服你啊。啊，所以你这个国际声望啊就降低了啊。这仗打了之后啊，到现在不能结束啊。啊，这就是什么呢？你用什么方法对付人，人家会想一个方法来对着你啊。你这个高科技，这个是大杀伤力的这个武力啊，你来对付人，人家用什么？用这个恐怖游击战，你就没办法了。你不能用原子弹去炸他，他只有一个人啊。你不能用飞弹去打他，那你对他也不能用坦克大炮啊。他就一个人，要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你天天要防，防不胜防，防的个个人都紧张，紧张都变成神经病了，这不是糟糕吗？这个太可怕了。所以我跟布什总统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要化解，要化解，不能对立，对立这个两双方都痛苦啊，化解，我们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这才是办法啊。所以说是中国会威胁世界，我不相信。啊，不要说中国没有这个力量，啊，中国这个军事武力跟美国要相比的话，至少要相差50年，落后50年，啊，不可能的，啊，同时中国也不会对 任何国家发动战争，没有理由。啊，现在就台湾的这个是个特殊的问题，这是国内问题，不是国际问题。啊，你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是跟中国建交，什么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所以这是内部问题，不是国际问题。啊，那么中国对于台湾的时候，我相信的时候，除非在逼不得已的时候会用，啊，不能不用武就不会用，那就除非现在台湾一定要宣布独立，那这个逼着他没办法，啊，所以这个仗主权在哪？主权在台湾，不在中国，啊，中国不想打。啊，台湾想打了就没办法了，是不是？你没办法是吧？所以这个战争我说过很多次，啊，这个主动操纵着台湾，台湾只要不宣布独立，什么事都没有，啊，天下太平，啊，真正是共存共荣，啊，你一定要搞独立，那这就没办法了。啊，这时间快到了，下面还有新加坡同修三个问题。好，我们简单念一下。我时常参加临终助念，但无论怎么样用心，总觉得不如过去为自己复兴助念时那一份发自内心的恳切，这时我觉得平等心是遥不可及，就感到自己很虚伪，心里很难受。行了，你感觉到难受，慢慢忏悔就好了。真的，要把别人的父母当作自己的父母，别人的兄弟当作自己兄弟，你的问题就能解决。第二是孝养父母是为人子女应尽的本分，如果父母公婆反对佛法，且对儿孙的教育观念不正确，为下一代的正确教育儿女，是否尽量选择与父母分住比较好？分住不一定好，但是父母所不能够理解的，你要常常开导讲给他听，这个叫规劝。这个你诚心诚意去做的时候，分析得很清楚，他就会明了。第三个是现代社会，家长往往溺爱儿童，而以老人为累赘，特别是老人倚老卖老，难以理喻，或者是久病，生活无法自理之时，年轻人往往觉得这个离得越远越好，应如何将中国传统教育观念应用于现在生活？对，你说的话很对，啊，这些问题现在是社会上普遍的病症，啊，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教育所过了，啊，所造成的这个果报，啊，那要真正彻底解决，还一部《弟子规》就解决掉了，那这个问题全解决了。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